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44题，在圣灵里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得蒙主恩拯救之后啊，还必须不断地靠主恩助，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者换句话说呢，一个人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生命以后，还必须不断地使属灵的生命健康成长，直至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我们怎样才能不断地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就是不断地使属灵生命长成基督的身量呢？有以下五件事是必须天天不断地努力去做的。一，每天不断地祷告。二，研读圣经。三，不断地靠主恩助，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四，不断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五，凡事谢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现在就来讲祷告这个题目。前面两件事，祷告和研读圣经，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是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后三件事呢，则被称为是基督徒的实践生活。灵修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能从上帝那里和从圣经当中得到能力、亮光，并且透彻的明白圣经真道，为要过好我们的实践生活，也就是不断的求靠主的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不断的靠主的恩助，更好的为主做工，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和培灵的责任，并且要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预备迎接主来。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节。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也就是指着要研读圣经，借以喂养自己的灵命，洁净自己的心灵，建造基督化的完美品格。在圣灵里祷告，也就是指要遵从圣灵的意思，靠着圣灵的帮助祷告，才能使祷告大有能力，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也就是指要不断地过好上述三方面的实践生活，荣耀上帝，造福众人，讨主喜悦，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是指着我们将来能进天国享永生，仍然要完全仰赖主宝血的赎罪功劳，而不敢丝毫依靠自己的义。我们现在先来研究在圣灵里的大有能力的祷告生活。我们先讲祷告的重要，可分为三点叙述。第一点，祷告是得救的必须。我们个人实际上都是借着信而悔改的祷告而得蒙主恩拯救的。正如经上所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13节。所谓的求告主名呢，也就是要求告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21节，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31节，也就是要求告主借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并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污。因此所谓求告主名，实际上就是一种信而悔改的祷告。我们不但是借着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得蒙主恩拯救的，而且我们也要借着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做成得救的功夫。意思就是将我们起初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和加深下去。腓立比书2-12-13节，求告主名不单是出信主的人的需要， 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时时不断的，天天不断的，并且终身不断的求告主名。我们是需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效法主耶稣诚意诚圣和爱主爱人的深度也是没有止境的。随着悔改的不断加深，我们的心灵品格也就变得更诚圣，更爱主爱人，主的宝血也就将我们洗得更干净了。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后书3:14。第二点，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一个基督徒如果忽略了，停止了祷告，特别是每天早晚的定时祷告，他的属灵生命就会感到烦闷不安，甚至渐渐的窒息而死。因此祷告的重要就如同生命的呼吸一样，一个人停止了呼吸，生命就不能维持。照样一个基督徒如果停止了祷告，他的属灵生命也不能维持。再者，一个基督徒或是传道人，不论他过去灵性怎样的美好，他如果忽略了祷告，他的灵性必要走下坡路，甚至犯罪堕落。例如大卫本来有着美好的灵性，后来作王掌权，生活安逸以后，所以会一度的严重犯罪堕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长时间的疏忽了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前方的将士在艰苦奋战，他呢却在王宫当中是寻欢作乐，直至深夜。第二天大白天午后又睡懒觉，一直睡到太阳平息。起来以后也不好好祷告，却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东张西望，以至于陷入了试探，犯了大罪。因此我们基督徒不论有多么的忙碌，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疏忽或者是停止我们的祷告。我们尤其要效法先知但以理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即使在大力乌的禁令下，以及敌人的监视谋害下，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停止自己一日三次向上帝祷告感谢的灵性生活。除此之外呢，他的心灵也随时不断的与上帝亲密交往，正如经上所说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以弗所书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17-18。第三点，祷告是我们和上帝交通来往的方法，借此可以源源不断的从上帝那里得恩典、得能力、得亮光，使我们能不断的得胜试探、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做成主公，凡事感恩、靠主喜乐。正如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对祷告的重视真是超过了任何一个人。他时常天没有亮就起来往旷野里去祷告，为了保证自己祷告的时间不受任何人事物的干扰。在一天忙碌工作以后，他也常常独自上山做很长时间的恳切祷告，每逢有重大事情的时候更是整夜祷告。除此之外，主耶稣的心灵也是时时不断的和天父有着最亲密的交通，以致主耶稣的每一思念和言行都有着天父的指引和恩助，这样就使得主耶稣的一生都能不断的过着圣洁无罪、爱父爱人的生活。撒旦和罪恶的试探在主耶稣身上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正如经上所说，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15。主耶稣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罪，而且即使在他的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一点罪，并不断的充满了爱上帝爱人的心，以致撒旦在主耶稣的心灵中毫无活动的余地。正如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所说的，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30-31。 如果我们也希望像主耶稣那样不断地过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也必须在祷告上学习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祷告的内容，以上我们已经讲了祷告的重要，现在呢，就接下来再讲一讲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应该包括感恩和祈求两个方面。我们基督徒一般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祷告中祈求的太少了，而感恩更少。我回忆自己少年决志献身传道时的祷告情况，每次定时祷告都是先从祈求开始。我首先为自己心灵品格完全成圣而祈求，接着求主帮我做好准备，将来能够为主做传道工作。至于感恩方面，虽然也有，但却远远不够。后来许多年来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我现在晚年时的祷告情况却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每次祷告都先详细的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和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以及圣灵保惠师的无限仁慈和天父救主三合一的住在我们心中。每次当我这样感恩时，我的心灵就深受感动和激励，并使我接下去的祈求更为恳切和有力。我感到我现在这样的祷告比我年轻时的祷告更为有力，得到更大的帮助。现在我就讲一下，在祷告中我们应该为哪些事情祷告，可分四点来讲，然后再讲一讲感恩的问题。第一点，要为灵性长进、品格成圣、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祷告。所谓灵性长进呢，一般是指个人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以及和上帝之间更亲密的交往和关系说的。我们必须过好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才能有那力量和亮光去过好仁爱、公义、圣洁和为主做工的实践生活。我们必须要有美好的灵性，才能有成圣的品格。因此，我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灵性的长进和品格的成圣而祷告。我们每天都要在祷告中靠主恩助，悔改认罪，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在祷告中时时不断和终身不断追求的一大目标。这也是主耶稣所指示我们的人生的宗旨和祷告的主题之一。你们要先求他的义，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每次祷告中所要省察悔改的罪，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言语、行为方面的任何罪愆过犯，不冷不热，爱心不足，知善未行，没有更深爱主爱人的心，也都是罪。二是没有能更好祷告读经和上帝亲密交往的罪，没有时时不断的住在主里面，时时不断的和主同行，也是罪。三是在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方面的任何疏忽或亏欠。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的恳求主的光照和帮助，自我省察，悔改认罪，追求完全。我们必须不断地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并且不断地靠主圣灵的大能而因信称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时常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4篇23、24节。我们也要恳求主，使我们能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从而能不断地与主同行，更加的爱主爱人。我们要祈求主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也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第二点，我们也要为遵行上帝旨意，做成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工作而祷告。 这是我们基督徒靠主恩助时时不断和终身不断追求的另一大目标，这也是主耶稣所指示我们的另一人生宗旨和祷告的主题。你们要先求他的国，马太福音6章33节。简单的来说，第一点祷告的内容是关系到自己灵性的长进、品格的成圣、做成得救功夫的问题。第二点祷告的内容是关系到救别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为家中亲人的悔改得救问题而恳切的祷告，这是我们传道救灵工作的第一个责任。我们也要为亲戚朋友的信主悔改而祷告，并要特别为正在进行着的传道救灵工作的对象而恳求。我们还要为国家的领袖和万民的灵性蒙恩而代祷。我们也要为弟兄姐妹的灵性情况、为教会的复兴以及为整个教会的传道救灵工作而祷告。正如使徒保罗劝勉当日的教会圣徒说，请弟兄们为我祷告，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25节，又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提撒罗尼迦后书3章1节。另一处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以弗所书6章18节20节。我曾看到一个见证，某次教会所开的布道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竟然是由于一部分信徒不断地为此布道会的成功而在上帝面前昼夜呼求，当然也是和主讲的牧师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恳求分不开的。也有一个人蒙恩重生后，立志为他的几个好朋友的信主悔改而不断地恳求，加上他的努力做工，有一个朋友很快信主了。也有一个朋友过了几年后才信主，还有一个朋友竟在他带祷了几十年后才悔改归主。我们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更能荣耀天父，使自己每天的工作更有成效，我们就必须凡事不断恳求，明白遵行上帝的旨意。因此寻求明白并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就成了我们祷告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成了我们人生的又一目标和宗旨。第三点，也要为身心灵及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各样难处和需要而祷告，并且也要学习凡事祷告，就能凡事感恩赞美。我们的天父极其疼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远胜于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他不但关心我们的灵性得救，而也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所需。主耶稣在主导文中也教导我们可以为日用的饮食向天父祈求，他保证天父必应允我们。他还教导我们不要为生活的一切所需忧虑，他勉励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节。圣经上也劝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其实上帝的美意并不是要我们等到有难处时才依靠他，即使没有难处时我们也应当依靠他，我们应当凡事祷告，凡事依靠，这样就能凡事得到他的恩助、引导和保守，从而荣耀上帝，造福人群。有一位外科医生进行了几十年的大小手术，没有出现一次差错，后来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提升为副院长。他为什么没有发生一次事故呢？别人以为他是医术精通，凡事细心，这固然不错，但更主要原因是在于他凡事祷告依靠上帝。他自己做见证说，他每次进行手术，不论手术或大或小，他都要恳切祷告，求主保守他手术不出差错， 帮助他手术取得成功，使病人减少痛苦，早日痊愈。而主也每次都垂听他的祷告，才能不发生事故。虽然这样，有一次主也让他遇到一个严重的事故，虽然不是由于他手术不好或工作粗心引起的，但却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当时文革极左路线推行下，他是有理也难伸了，这对他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考验。但最后在他和全家人的恳切哀祷下，主施行了神迹，使病人起死回生了。第四点，我们也要为别人代求，关心别人的疾苦或需求。我们不但为亲友和熟悉的人，而也要为万民代求。我们要为国家的安泰、人民生活的改善、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以及万民的灵性蒙恩而代祷。就如保罗曾劝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民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2:1-4，如前面所说的，我们在祷告中也要凡事感恩，不断赞美，尤其是天天不断地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曾怀着忧伤悲痛的心赐下自己独生的爱子来拯救我们这些将亡的罪人，也要不断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曾主动在父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又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为我们忍受各样的磨难，得胜一切的试探，留下了完美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又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传扬了天国的福音，最后又为我们全人类每一个人的罪受尽苦难，被钉十架，流血舍命，不但在肉身上，更是在心灵中为我们的罪恶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做出无限牺牲，甚至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才为我们付清了赎罪的代价，带来了救赎的洪恩。复活升天以后，仍将永远保留他所自取的人性，身为人子的样式，继续在父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并也不断地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圣经的真道光照感化我们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不久还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来拯救我们回天家。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我们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我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6，为要审判世界，审判恶天使。格林多前书6:2-3，将来在新天新地中，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尽心献上我们的感恩和颂赞。灵感的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于诸天。诗篇113:1-4，借着感谢和颂赞的话，可以立刻将我们的心灵带到上帝面前，并使我们的心灵大受感动和激励，从而使我们的悔改和祈求都变得更为恳切有力。经上也勉励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祷告蒙应允的条件， 也就是要讲一讲我们应当怎样祷告才能大有功效，得蒙上帝的应允，可分为五点来讲。第一点，要对付罪。诗篇上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篇66篇18节。箴言中也说，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接着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28章9节13节。有一个信徒开头几年很热心爱主，忠心遵守主的道。他虽然经营的小生意，盈利收入不多，但却忠心的奉献十分之一，也严格的遵守安息日，不但按时参赴教会的聚会，也关心主的圣工，上帝也赐福给他和他全家，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收入成倍成倍的增多。由于业务繁忙，他来教会的次数也减少了，有时安息日也不严格遵守了，后来也不严格奉献十分之一了。表面看来捐纳十分之一的款项不断的增多，但实质上并不到十分之一。在此情况下，他的灵性日趋软弱后退。虽然他仍经常参赴圣日聚会，并仍然如过去一样祈求上帝赐福给他的投资，但他的祷告已变得没有生气。终于有一天，他的管教忽然来临，他的巨大的投资竟遭到了破产的危运，他已变得几乎一贫如洗了。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他终于清醒过来了。他发觉自己的心灵已经长久地远离了上帝，他看出自己的罪已使他和上帝隔离。正当他投资成功，财富膨胀之时，也正是他灵性衰败之时。如果这时主来了，他肯定灭亡无疑。这真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形。他也特别想起了主耶稣的警训，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也感悟到，主这次管教他是出于对他的怜爱和挽救。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于是他在主面前痛悔认罪，重新立志，忠心守道，热心侍奉主，今生不论贫穷或富足，都要忠心的跟从主到底。这样他的心灵重新得到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他也靠着主的恩助顺利度过了这一场人生的难关，并在业务上重新取得了进展。在此后的人生中，他再也没忘记这一次的人生教训。经上的教训是千真万确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第二点，要凭着信心求。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经上也勉励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一章五到七节。主也亲口应许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好多时候，上帝儿女所以会感到自己的祷告软弱无力或缺乏功效，就是因为缺少了信心。他们的祷告或是太过简单匆匆了事，或是有气无力缺乏信心。如果他们真有信心，真相信主会垂听他们一切符合上帝旨意的祈求，他们就会像保罗所教导的那样，在上帝面前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或像哈拿那样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或像雅各那样在祷告中与上帝角力，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如果他们真能不断地运用信心祷告的话，他们就必看到更多祷告蒙应允的见证。 第三点，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求。正如经上教导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由此可见，我们若希望自己的祷告能得蒙上帝垂听，就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旨意无非是为了我们人生最大的益处，永远的益处。他希望我们所求的一切不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而也对我们的灵性有益无害。因此，上帝的旨意并不是为了限制我们的祈求，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错误祈求的危害。如果我们真能明白上帝疼爱我们的心意，我们就能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了，而不至于妄求了。因为妄求对我们是有害的，也是不能蒙上帝垂允的。因为经上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但我们若肯存着顺服上帝的心去祈求，那么我们所求的一切都必得蒙应允。即使我们求错了，上帝也不责怪我们，他会将更好的恩典赐给我们，以代替我们所求的。上帝应允我们所求的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立刻按照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第二种是过一个时期赐给我们，第三种是由于我们所求的对我们有害，上帝就将其他更好的恩典赐给我们，以代替我们所求的。这就如小孩子向妈妈要东西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三种情况。例如小孩子向妈妈要一支笔和一张纸，为要学画画，妈妈一般会立即拿给他，这就是第一种情况。又如小孩子看到妈妈手上戴着一只金表，就问妈妈要来玩，妈妈会对他说，孩子，你现在还小，不会用这个手表，等到你长大了以后，我会买一只更好的手表给你。这就是第二种情况。又比如小孩子看见妈妈切菜的时候有一把锋利的刀，就想问妈妈要来玩，妈妈怕他割破手或者闯祸，就不会给他这把刀，而却去拿了另一个更好玩的电动玩具给他说，孩子，这把刀很危险，你还是玩这个吧。这就是第三种情况。也许有人想，我已不是小孩子了。不错，但我们在上帝面前仍然是小孩子，上帝了解我们的情况、需要和将来的一切，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了解。但愿我们能完全信靠上帝的慈爱和智慧，相信他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最大的、永远的益处。正如经上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要相信他必按照他的美意，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例如，有一位爱主的姐妹为她丈夫的病逝感到很难过，因为她丈夫是一位忠心爱主的工人，上帝过去已经许多年来一直以神能托付着她的病体，使她能以不断为主劳碌做工，众教会都需要她。但如今正当圣工日益发展之时，为什么上帝却让他在主里安睡了，而留下他一人为圣工奔波呢？是的，有时上帝的美意似乎深奥难测，但我们因信就可知道，这事正是出于主莫大的慈爱，并为了弟兄和姐妹最大的益处。启示录中也有特别蒙福的应许赐给弟兄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第四点，要恒切的求。经上说，祷告要恒切。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主耶稣有一次在比喻中也教导我们说，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路加福音十一章八节。所谓恒切的求或情辞迫切的直求，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 首先在每次的祷告中都要恒切的求，并情辞迫切的直求，一直求到我们的祷告得蒙应允为止，或求到我们的信心已经把握住主的应许，相信主已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止。例如我们为悔改认罪离罪成圣的事祈求，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灵，我们每一次都必须立即求得主的恩助和赦免为止。又如为别人灵性得救的问题代求，每次也必须求到能用我们的信心爱心把握住主的应许，相信主已垂听我们的祷告时为止。又如有时为了救灵工作的急需，我们也必须立即求得圣灵的恩膏。例如某次有一位布道家骑着马去外地某一城市主理布道会，他当时人随骑在马上一路前往该城，但他的心却是冷冷的，深感自己软弱无力，他感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必须立即找一个退休的地方好单独寻求上帝。于是他策马前往一处野地，独自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悔改认罪，恳求圣灵的浇灌。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和恳祷，他的心灵终于被主的爱再一次的激励和充满，于是他满有平安和力量的再次骑上马背，快速的驰往该城。结果他那次主理的布道会感动了许多人悔改归主，并复兴了全城弟兄姐妹的灵性。恒切祷告，情辞迫切的直求，不但是每次祷告中所需要的，而也是指为某些事情必须在上帝面前长期不断的恒切祷告，迫切直求，直到主的旨意成就之时。例如为寻求更多的真理亮光，更大的属灵能力，更完全的向上帝，向基督的品格，都是我们终身不断的追求目标。悔改的深度，成圣的程度，也都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恒切祷告，迫切直求，也是不可停止的，直求到我们的生命终止之时，或主来之时。又如为别人的灵性得救问题代求，也必须恒切不断祷告，直求到主旨意成就之时。主耶稣也曾讲过一个寡妇求伸冤的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章1节。例如有一个穷寡妇带着自己的一个独生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所需，他平日必须帮助人家洗衣服干粗活，他感到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主，报答主的舍命救赎大爱。于是他决心将自己的独生孩子奉献给主，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能为主做传道救灵的工作。谁知孩子长大了，结交了坏朋友，不但不愿意做传道工作，连信仰也渐渐丢掉了，整天在外面跟朋友胡混，甚至为非作歹。母亲虽带着眼泪苦苦劝说他，也是毫无所用，甚至反而引起反感和抗拒的心理。母亲只好为他不断的流泪祷告，除此之外他已毫无办法。早上起来为他祷告，晚上睡前为他祷告，有时夜里醒来时又为他祷告，白天洗衣服或从事劳作时也是不时的为他含泪祷告。他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为他孩子的悔改归主和以后的献身传道而不断的祷告。可是直到临死前，他还没有看到他孩子的悔改归主，他只好凭着信心，以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将他的浪子完全交给了主。多么奇妙啊！想不到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孩子果然在主爱的感动下痛悔改过，归向救主了，而且他也真的按照他母亲的心愿终身献身给主做传道工作了。后来他果真成了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一生引领了许许多多将亡的真灵信而悔改，接受主永生的救恩了。我们深信这位主的仆人一生所结了许许多多属灵的果子，将来也必会记在他母亲的账上，因为这一切成果都是借着他母亲一生的祷告而产生出来的。第五点，要奉主的名祈求。 正如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14章13-14节。所谓奉主的名祈求，有按照主的意思祈求，并依靠主的功劳祈求的意思。我们的祈祷所以能蒙垂听，不是依靠自己的名、自己的义，乃是依靠主的功劳、主的怜悯。这也正是先知但以理留给我们的榜样。正如但以理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人恳求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但以理书9章18节。祷告的具体实行。最后我们讲一讲怎样具体实行祷告。先讲个人的祷告，可分两种。一种是早上晚上或早上中午晚上每日2-3次的定时祷告，是任何基督徒不可缺少的。但以理就曾1日3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但以理书6章10节。大卫在试炼中也曾提到，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诗篇55篇17节。看来使徒彼得也有1日3次祷告的习惯，使徒行传10章9-10节。一般以色列人每天在祭司早晚于圣殿中焚香时，也都在外面祷告，路加福音1章8-10节。另一种是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这也是每一个想要过得胜生活的基督徒必须学会的经验。如经上劝勉我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6章18节。另一处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17-18节。除了上述个人的定时祷告和随时不断的祷告外，还有弟兄姐妹之间的联合祷告和聚会中的公祷也是极其重要的。主耶稣曾应许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18章19节。使徒时代教会在五旬节那一天，由于同心合一的恳切祈求，以致圣灵早已沛然下降，帮助他们将福音迅速传遍了当时天下。在五旬节来到前，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同心祈祷。如经上记载，耶稣升天后，门徒们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恳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使徒行传1章13-15节，2章1-4节，41节。今日也是这样，我们弟兄姐妹也必须同心合一的祈求，才能使晚雨圣灵早日配降，以帮助我们速速完成传道救灵大功，迎见主的复临。